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第二部分，神人的生活，第十六篇，第一个神人的生活，一个祷告的人，七，读经，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至二十二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至二十二节，二十六章二十至三十节，三十六至四十六节。纲目第二大点，在对观福音书论到第一个神人是诸天之国里的君王救主，在神福音之服事中的奴仆救主，以及在神救恩中的人救主之记载里，第一个神人奥秘的人性生活里神圣的事实。第十终点，第一个神人在咒诅无花果树而使其立刻枯干的事上，教导门徒如何凭信心祷告。第一小点，第一个神人在这里的教导是按着神所要成就的旨意以完成他的经纶。 A 小点，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B 小点，以色列国由于腐败失去了他完成神经纶的性能。 C 小点，因着第一个神人在他们中间尽职事之后，他们的光景仍旧是不结果子，只有叶子，所以神定义要放弃他们。D 小点，在这个时候，第一个神人咒诅以色列国，使其枯干，这是照着神要完成他经纶的旨意。第二小点，根据这个背景，第一个神人教导门徒凭着信心祷告，好按着神的经纶执行他的旨意。第三小点，因此祷告者能在神里面有信心，毫不疑惑，并且信他所求的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第十一终点，第一个神人在预言将来归回的以色列人要遭受大灾难的事上，教导他们如何借着祷告逃走。第一小点，他们应当求神叫他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第二小点，他们应当相信神乃是控制天气和周遭环境的一位。第十二重点，在他被捉拿受审判并宣判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中，他祷告并教导门徒要跟他学如何祷告。第一小点，在逾越节的筵席之后，他教导门徒如何拨饼饮杯纪念他。第二小点，他在深夜有负担同门徒到克西马尼这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第三小点，他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到一边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的魂极其忧伤，几乎要死，并要他们留在那里和他一同警醒。 A 小点， 他稍往前走，面伏一地，祷告说：我父啊，若是可能，就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B 小点，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 C 小点，他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祷告，还是说同样的话。第四小点，第一个神人在这里的祷告，像他在对观福音书里所有的祷告一样，是他在他的人性里所祷告的。这里的这个祷告，是他在非常忧伤、极其难过时所祷告的，与保罗在希伯来五章七节所提的祷告相符合。那里说到他强烈的哭嚎并流泪，献上祈祷和恳求，求神救他出死。第五小点，这个祷告是在基督与约翰十七章的祷告之后。基督与约翰十七章的祷告，是他在十四至十六章论到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他所拣选救赎之人的连结、调和与合并这个神圣教训的总结。那个祷告乃是基督在他神性里所祷告的。我们一直在交通第一个神人做诸天之国君王救主在人性里的祷告。主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对观福音书中所有的祷告，都是基督在他人性里的祷告。这些祷告与他在约翰十七章的祷告是不同类的。主在约翰十七章的祷告，是他在约翰十四至十六章这一长篇论道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蒙他拣选并救赎之信徒的连结、调和与合并的谈话之后的祷告。这是基督在他神性里，而不是在他人性里向神的祷告。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基督在马太福音里另外三个祷告的例子。我们需要看见这些祷告都与神的旨意有关，为要完成神的经纶。第十终点，在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上，教导门徒如何凭信心祷告。第一个神人在咒诅无花果树而使其立刻枯干的事上，教导门徒如何凭信心祷告。第一小点，他的教导是按着神的旨意。第一个神人在这里的教导是按着神所要成就的旨意，以完成他的经纶。没有多少人看见主关于祷告的教训是与神的经纶有关，而神的经纶是借着他忠信的子民遵行他的旨意才得以完成。这位教导门徒要凭信心祷告的乃是神人基督，他是唯一在神面前绝对是对的人。只有这样的祷告，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对的，是遵行神旨意的。这是神的旨意，但不是在小事上，诸如我们该搬到哪里，乃是在他大的旨意上，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今天许多基督徒很肤浅轻率地使用神的旨意这词， 我们应当是实行神的旨意，以完成神经纶的人。神的经纶是要为着他的喜悦产生一个生机体。以色列人在这世上使神失望，所以神临到召会，盼望召会能做他的生机体。至终，一般的说，召会也使神失望了。什么是我们必须完成的神真实的旨意？乃是顾道产生并建造神的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 A 小点，无花果树的象征。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 B 小点，以色列国失去了他完成神经纶的性能。以色列国由于腐败，失去了他完成神经纶的性能。在启示录二章，在主给以弗所这第一个召会的头一封书信里说，因为在那里的召会失去了照耀出耶稣之见证的性能，所以主要把他的灯台挪去。在古时，同样的事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事实上，以色列国原是灯台，由神所设立，站立在全地，照耀出神的见证。但由于以色列国的腐败，他失去了这性能。C 小点，不结果子的光景。因着第一个神人在以色列人中间尽职事之后，他们的光景仍旧是不结果子，只有叶子，所以神定义要放弃他们。主在他们中间尽职事三年半，毫无疑问的，他是最高尽职事的人，他的职事也是最高的职事。但这执事对神所拣选的国民并没有果效，所以神定义要放弃他们。主用马太21章33至43节的比喻告诉他们说，神的国要从他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这百姓就是召会。D 小点，咒诅无花果树，使其枯干，这是照着神要完成他经纶的旨意。主耶稣在神眼中是对的，知道神的心，所以他对无花果树的咒诅乃是照着他对神要完成他经纶之旨意的认识。他知道神要放弃腐败的以色列国。第二小点，教导门徒祷告。根据这个背景，第一个神人教导门徒凭着信心祷告，好按着神的经纶执行他的旨意。第三小点，在神里面有信心，毫不疑惑。因此，祷告者能在神里面有信心，毫不疑惑，并且信他所求的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祷告者现在与神是一，与神连结，他与神一直调和，所以神成了他的信心。这就是按着主在马可11章22节的话，在神里面有信心的意思。祷告者完全与神是一，神也成了他的信心。主在马可11章24节说，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我愿意给你们两个关于经历这一节的见证。第一个见证是关于主到俄国的行动。1991年，美国打败伊拉克之后不久，有一天，我有一个意念，为什么你不去俄国？现在正是时候。当我与领头的同工们交通这事时，他们都同意，所以我们就向圣徒宣布，我们要跟从主的引领去俄国。对主的这个行动，立即从主的身体有回应。这是一个见证，我完全有信心会得着成功。我们决定要去俄国时，有许多圣徒已经受了训练，完成在安纳汉的2期全时间训练。他们回应说，他们愿意去。于是，在1991年11月，有30多人去俄国。从各召会也立即有财务的支持。今天在俄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2处大召会。最近又有35处召会建立起来。此外，还有许多地方有寻求的基督徒团体离开了宗派，等候我们去帮助他们建立地方召会。弟兄们估计，到今年年底，在俄国将有50处稳固建立的召会。除了俄国，主也在其他东欧国家行动，诸如波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亚美尼亚，这些都是主所做的。我们不过是跟从他的引领。我们去俄国乃是出于主的旨意，为着完成他的经纶。这是经历在神里面有信心，毫不怀疑，并且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所以我们就得着了。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旨意祷告，以完成他的经纶。这样我们就与神是一，在神眼中也是对的人。这样我们就确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第二个见证是我在1943年对主的经历。那一年是中日战争关键的一年，我受到在我城市里日本侵略军宪兵极大的迫害。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主向我保证，我不会受他们的害。在那个梦里，我走到一个往下有4个台阶的斜坡，当我往下走时，一条德国狼犬跳上来，把前爪按在我身上，但是并没有害我。当狗不再难为我时，我看见天亮了，像清晨黎明一样，前面是一条康庄大道，非常明亮平直。我醒过来后，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当我思想这梦时，我得着了解释。这4步台阶是指中国非常艰难的末后4年的战争。中日战争有8年之久，末后4年在美国参战之后非常的艰难。日本宪兵逮捕了我，但在他们逮捕我之前，我做了这梦。我知道德国狼犬表征给我麻烦的日本人，但至终他们没有伤害我。在这个为难之后，有一条康庄大道在晨光之下照耀。 我那时知道，在日本人的为难之后，主必带我到这样的大道上。我是在53年前做这个梦，那时是1943年，我只有39岁。过了1943年，由于被日本人监禁，我得了肺病。医师嘱咐我要完全卧床静养6个月。1944年10月，我离开烟台，到青岛又休养了1年半，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战后，在上海和南京的弟兄们要我探访众召会。1948年，中国的政局改变，倪弟兄决定把我送出去。1949年，我到台湾供应基督，为要建立并建造在那里的召会。至终，我于1962年来到美国，为着主的恢复，开始在美国尽职。我从未梦想我会到这里来。今天，全地都向着这恢复敞开。在我召会生活的全部时间里，我从未看见众召会中间、众长老中间、并众同工中间有今天这样的和谐一致。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能夸口说，今天在这全地上，众召会、同工和长老都是和谐一致的。每一个迹象都是令人鼓舞的，每一个报道都是美好的，各处都有主的工作，向着主恢复敞开的门，乃是主的作为。为着这个行动，我在安息里祷告，相信我得着了我所求的。如果我们求主要得着一些满足我们愿望的东西，我们就不会得着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按着神的旨意，以完成神的经纶。我们也不是一个对的人。第一，我们必须是对的人，完全与神是一。在我被日本人监禁的30天之中，有一天晚上，我抬起头仰望说，主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那时主耶稣似乎就在我面前，我有充分的把握对主说，主啊，我是为你的缘故被监禁的。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先是对的人，与神是一，然后我们才能有神做我们的信心，并且能按照我们对神旨意的认识祷告，以完成他的经纶。我们的祷告若是照着我们的意愿，而不是照着神的旨意，为着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不是完成神的经纶，我们就绝不会在神里面有信心，相信我们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第11种点，教导他们如何借着祷告逃走。第一个神人在预言将来回归的以色列人要遭受大灾难的事上，教导他们如何借着祷告逃走。按照神的经纶，他放弃了以色列，但他没有永远放弃他们，这是一件暂时的事。主在马太21章告诉以色列的首领，神要将他们放弃。然后在马太24章，主预言分散的以色列人至终要归回他们的圣地。但在这时代的末了，由于敌基督的缘故，大灾难 要发生在圣地，因此以色列人要受苦。主告诉他们要祷告，求神拯救他们。第一小点，叫他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主告诉他们应当求神，叫他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冬天要逃走是很困难的。此外，在安息日，一个人只准走很短的路程，那样的距离是不够逃走的。第二小点，相信神乃是控制的一位。他们应当相信神乃是控制天气和周遭环境的一位。祷告求神叫他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乃是求神控制天气。祷告求神叫他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安息日，乃是求神管理他们的环境。当我们求神做一件事时，我们必须是对的人，是为着神在地上经纶的人。我们也必须与神是一，使我们能信我们所祷告的这位神乃是控制天气并管理事局的。第十二重点，在克西马尼的祷告。在他被捉拿受审判并宣判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中，他祷告并教导门徒要跟他学如何祷告。第一小点，教导门徒如何纪念他。在逾越节的筵席之后，他教导门徒如何擘饼饮杯纪念他。他先照着旧约吃了逾越节，然后在那节期的末了，他设立了主的桌子，好借着擘饼饮杯纪念他。第二小点，有负担到克西马尼。他在深夜有负担同门徒到克西马尼这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第三小点，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到一边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的魂极其忧伤，几乎要死，并要他们留在那里，和他一同警醒。”他忧伤难过，甚至出汗如同雪点滴落，因为他完全知道他所受之伟大托付的意义。这托付乃是要他受死，好为着神堕落的子民完成神的救赎。这负担太重大了。我们不该忘记，他那时是人，钉在十字架上是真实的受苦。他也知道卖他的犹大要带人来捉拿他。在他的人性里，他极其忧伤难过，几乎要死。他带着门徒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他们到了那里，他又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这三位亲密的门徒到一边去。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能跟从主多远，乃在于我们与他之间的光景如何。然后主甚至离开这三位去祷告。他稍往前走，面伏于地祷告说：“我父啊，若是可能，就叫这杯离开我，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杯是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在人性里，他在受苦的事上极其服从。在他的人性里，这样的受苦几乎是不能忍受的。但他求父的旨意，不是他的旨意得以成就。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他又离开他们，第三次去祷告，还是说同样的话。腓立比二章说，他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四小点，求神救他出死。第一个神人在这里的祷告，像他在对冠福音书里所有的祷告一样，是他在他的人性里所祷告的。这里的这个祷告，是他在非常忧伤、极其难过时所祷告的。与保罗在希伯来五章七节所提的祷告相符合。那里说道，他强烈的哭嚎并流泪，献上祈祷和恳求，求神救他出死。他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祷告，但他仍然服从并顺从父。我们必须看见主是这样在他受苦的人性里祷告。在约翰十章，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在神性里乐意那样做，但在他的人性里，他却是忧伤的。第五小点，在客西马尼的祷告，是在基督与约翰十七章的祷告之后。主在客西马尼的祷告，是在基督与约翰十七章的祷告之后。基督与约翰十七章的祷告，是他在十四至十六章论到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他所拣选救赎之人的连结、调和与合并这个神圣教训的总结。那个祷告乃是基督在他的神性里所祷告的。我们必须分别基督在人性里的祷告和他在神性里的祷告。基督在头三卷福音书里所有的祷告，都是他在人性里的祷告，唯有在约翰福音里的祷告，是他在神性里的祷告。这是因为，头三卷福音书是与基督做君王、奴仆和人的人性有关，但约翰福音是说到基督是神。因此，他在约翰福音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在神性里做的。在约翰福音里，主说，我与父原是一。这样的话并没有记载在头三卷福音书里。然后他说，他这位受差遣者不是独自一人，因为差遣他的父一直在他的神性里与他同在。